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屯王108。今天屯王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黄姐和曹宁。
对，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最近特别火的这个电影，口碑特别好的这个电影《爱情神话》。其实好像它口碑不错，但是票房一般。
票房还行，杀进了前三。
是吗？已经还行了。我前一天看还说票房一般。
对，毕竟是小成本电影。
对，大家有去看《爱情神话》吗？最近就是反正朋友圈里、微博里大家都在安利这个电影。
我是那天看了谁发了朋友圈，就说是年度最佳，我说这也太意外了吧。然后我第二天早晨没什么事儿嘛，我就买了个大早场，没什么人，就是一些上海老太太那种。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就出来，我就说果然年度最佳。对，
天哪，你看上海老太太去看爱情神话，就跟爱情神话里面的一些情节就相互呼应。
对，而且你知道里面那种就是中年人就经常坐在那种复兴西路的那种小花园，就是一楼的那种精致咖啡店喝咖啡，很常见啊，对吧？
是吗？就在上海很常见。
在上海很常见。
在北京就很不常见。
北京的大妈就是应该是坐在那个
北京大妈是戴个红袖标，在小区里逮人
逮狗。
所以你们看了有什么感受？
我看了，我感觉挺好的。就是我看这个片子，其实和我最近看那个《爱很美味》给我的观感是一样的，就是好像一种非常熟悉的，像我们原来看《粉红女郎》的那种轻都市喜剧的感觉，非常像。但是这种片子好像近些年来就是有点
少，
对。然后它就能呼唤起你那种非常快乐的感觉。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不是这个片子，然后它放在一个电视剧里，或者是换一个语境呈现，一个男人同时和三个女人之间这样鬼混，他一定会被骂渣男。但是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他就很合理。
对啊，
然后你看在那个《爱很美味》里也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女主角都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但是也不会被骂，就是因为他这种都市感只要营造的足够足，这件事情
就很摩登。
对，就很摩登。
你看了啥感受呢？
我就说嘛，我说他把那个上海的这个城市精神拿捏得非常准确。我之前跟几个朋友一直在讨论，就是中国缺少这种拍都市，就是尤其这个年代的那种都市感的片子。你说《粉红女郎》那是很早之前的感觉了，就那时候好像你拍个白领的生活就已经是很写实了。但现在白领分化成了很多层，对吧？就是有这个什么
有北京白领、上海白领，
对，有护士北漂，有早 A 晚 C， 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早 A 晚 C， 早上咖啡，晚上爱口。
早 C 晚 A。
对，早上一杯咖啡，晚上一杯酒，就是形容一种白领
都市
生
活。
对，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片子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生活场景也好，他的那个人物的状态也好，你觉得首先很真实。就是。确实是有，比如说上海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可能还挺风雅的，然后但是他们的格局呢又不是特别大，就是他可能很有才，对自己的生活很讲究，但是他也会去什么买这种外贸原单，
食品，
对，买临期食品，就是他一方面又很抠，一方面又很大方，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靠一个房租过日子，然后感情生活的状态也比较写实，这个就是让人觉得他没有边界感，不像是很多那种剧。我们之前也吐槽过，就说这个编剧怎么写的，什么上海的小白领住在那种老洋房里面，那个房子我现在找房子我可知道，那房子一个月可能就没有2万块钱下不来，然后你要是用个大套间得3-4万，他一个小白领，对吧，一个奢侈品店卖包的，他怎么可能租到这种房子，就是会让你觉得瞬间特别出戏，那这个片子就没有，而且他那个拍摄的场景是我很熟悉的，就是唐双他们家原来的那个
什么路啊，那叫
那是
永康路，
对对对对，
武康路，
对，就是那种感觉嘛，就是你会骑个那种自行车，就是那个老屋骑的那种自行车，你在那边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老外，对吧，骑个那种自行车，然后在咖啡店里就是也无所事事的聊聊天，然后打打电脑，对，就是我觉得在上海尤其是在城区里面生活的人可能对那个状态之熟悉之向往就会成为理解这个片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语境。我觉得他在上海火是必然的，因为大家会知道这个东西，你把上海人那个感觉拿捏准了，就现在上海人很了不得，你知道吗？尤其是在上海的外地人，他们觉得说天哪，上海可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就是你们在北京来的，哎呀，你们这个
真可怜，
非常悲苦，对对对。那你说你们上海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你看电视剧其实表现不出来，那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恰如其分，所以我觉得它好在准确。
啊，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关注的点恰恰就不是这个上海气。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吸引我的还是就是饮食男女的那点事儿。反而他身上的这上海气呢，我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意识到
觉得有点刻意了。
对，我觉得他非常的像我们现在小红书上，比如你经常刷到网红在那个上海的网红的街道旁边喝咖啡，然后去拿捏那个上海的。
哎，对，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也在想这件事情，到底是因为我跟黄姐在北京住了太久太土了，就觉得这事儿像假，就是那个场景就像假的一样。
我们平时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俩现在有没有见识的人？
不是，你们说哪个做做来，我来给你。
来，
就是那个杂货，对，鞋店，
然后他在喝咖啡。咖啡这个事情，
这很正常啊。
天哪，
okay，
我好土呀，黄姐，难怪他拒绝让我们登上咸宁旗。
就我是在想，我甚至有一种恶意的揣度，就是这些主创团队他在刻意迎合一种外地人对上海的想象，然后他把
弄得很洋气，
对，弄得非常洋气。
上海真的那样？我觉得就说喝咖啡这个东西啊，就跟这个成都人民喝大碗茶，广州人民喝早茶一样，它就是一个已经变成local 的习惯了。我觉得这跟那个什么格调没什么关系了，他就喜欢喝咖啡。那我还见过更夸张的，就是自己手磨，拿一个那个给自己磨咖啡，对，有点像马姐的那种概念。
天哪，那你还有什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但你不觉得就是说他们那种比如说精英女性，但他们也住在那种很拥挤的老楼里面，这点就很写实。因为上海的就是老城区的那个居住条件其实说实话没有那么好，就是尤其你看着那些老房子都很洋气，但是里面就很小，而且都一股味儿。对，
这倒也是，这个点我倒没想。
但我觉得徐峥家有点太好了。
哦，对，但是他那个就是让他显得比较不是一个阶层的。
对，这个徐峥的家啊，对，但也有那么好的房子。
对啊，有很多人就是但是老上海嘛，对，而且我看这个就有点像一个繁花演到了这个年代的感觉，因为繁花里面有好几场著名的戏也是饭局，
饭，
对对
对，
对，就是饭局上聊一些爱恨情仇，对，
而且就是中年男女的这种尺度又是就又跟小年轻的
就
不一样，
对，
就
他们会借玩笑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就是把自己讨厌的人就是挖苦的遍体鳞伤。
哎，你们这里面这三个女生，你们最喜欢谁呀？
我说不上最喜欢谁，但我对马伊琍这个人很有感觉。
我是喜欢 Gloria。
但我不是喜欢马伊琍。我觉得她感觉在哪儿呢？就是我会觉得她身上有很多我讨厌我自己的点。
比如说呢？
开篇的那一场戏，就是他俩一起看话剧，马伊琍哭得稀里哗啦。
哦，我前面错过了。
你们前面没看？
是他们俩看话剧认识的，是吗？
对，他们俩一开始约会是看话剧，然后马伊琍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徐峥在旁边一脸漠然。然后他哭完之后哈，他俩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走了。我在想，第二天早上他为啥走？就是我在想这个，是难道一夜情之后他就必走，还是怎么样？我的揣测是他肯定跟前情有点关系，就他觉得这男的不懂他。就是两个人在那一刻有一些冲突。
天哪，你想太多了吧？
我也是那样。
他可能想不粘连吧，就他不想谈恋爱，说白了。
有可能。但我是在看他俩的时候，我就老映照到我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我老遇到一些，就是好像我每天就特别的造作，然后男人就特别的不懂我。然后这种男人好像在面对这样的女人，他就很有挫败感，然后他就每天想我要怎么去更加了解你的内心。于是他就打开朋友圈去看李小姐的朋友圈，他分享了一首最近的歌，然后
我是从这儿看进来的。我觉得那个 Gloria 是挺有意思的，就他其实是一个很纯情的人，就是尤其是他有一次不是说买画嘛，他叫到一个豪杂的一个包房里面，他说你千万不要爱上我，就其实是他动心了，对，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脸那个眼神有一秒的黯然，
对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角色好好啊，而且我好喜欢这种，就人到中年之后不差钱，然后就是
老公失踪，有钱有钱，
对，对，到处去那什么的，
一个没有甩过100个男人的女人是人生是不完整的。
我觉得我们对这种角色有好感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玉女，对吧？你在最后一刻堕落了，大家会对你的形象好感崩塌，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个风尘女子，你在最后一刻圣洁了，你会瞬间觉得她。好像自我拯救了，对，这其实也不太公平，但是就是一个心理。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很屯王的问题，问曹宁，就是如果有一个像 Gloria 这样的女生，就是曹宁觉得自己值两万。
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好像那个梗一样，就是说一堆淑女聚在一起嘛，人家说你出多少钱可以嫖，对吧？然后人家说这个，5000，大家笑笑，5万大家也笑笑，然后你说50万。 那大家就沉默了。就是说它上升到一定高度之后，你就会把这个行为的那个重新重构为另一种。
所以两万块两万块钱你就开始重构了是吗？
对，两万块钱就不是嫖，两千块钱就是嫖。
但我觉得里面最值得玩味的其实是老吴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女主角没有出场的故事。就他最后讲那个故事真的是讲的蛮好的，而且你们觉得这故事是真的吗？他这个剧情其实有、有关于真的暗示，有关于假的暗示。
对，
而且你看，
看你愿意相信什么。
说是真的，然后那个李小姐说她觉得是假的、其实也说明这两个角色
对，但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俩对这种东西的判断不一样。就是那个李小姐是一个比较就是
谨慎保守，
她是一个慢热的人。你看她那个鞋这个事情就非常考验情商。就很有可能她也相信，但是她不愿意表达。但这个故事本身是很美的，就是。就是爱情，就是爱情是一场神话，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就是、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们觉得故事是真的吗？就是老吴的故事。
我觉得真的。
啊、哦，我觉得是假的。
哦，所以我是 Gloria， 你是李小姐。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是假的？
就我更倾向于觉得他那是他的一种臆想，而且如果这是他的一种臆想，那这个事情就更具有戏剧性，
okay.
而且也更具有普遍性。我觉得人他把爱情当做一种神话去幻想的时候，它恰恰在一个艺术作品中是成立的。
就是说他现实中可能不知道是谁了，但是他可以为这个人就是期待了一辈子。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谈爱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听说过没见过，就更多的是一些关系而已。
尤其是那种爱情，就是哇，你这么浪漫，然后像电影情节。
对，而尤其是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都是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影视剧啊、小说作品，它已经把一种非常崇高的标准深植在你的心中了。然后等到你长大之后，开始慢慢接触爱情，你会失望，就是啊，原来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庸俗的关系，对，
计较。
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想要安抚自己这块空白，你可能就会去构想一些那种非常神奇的神话般的经历，来告诉自己，我这一生并没有白活，我也曾经得到过爱情。
这不就是他们那两个男主人公的互相的那个，就是一个说一个不懂女人，一个人说你就是一个大骗子，对吧？就是其实你看徐峥的这个叫老白的实践经验其实是比老吴还要丰富的，其实应该是。但是老吴他就一直活在自己的那种幻想里面，然后逢人便吹，对，反而这个东西显得更朦胧。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把爱情当成神话，可能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去抚慰自己的一种很普遍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假的。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是真的呢？
我瞎说的。我不太在乎它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也觉得它是真的，就是我会、
为什么
我会愿意相信一下，因为就是比如说事后证明啊，这个剧情导向说这人其实都没出过国，那这肯定不是真的。但是他后来不是暗示吗，说他住的房产其实也是
有人给他的。
对对对，就是说种种线索会觉得说他其实是一个有过这么一下的人。这哎，他这一点非常像就是那个甜蜜蜜里面有一个剧情嘛，就是那个黎明李小军那个姑妈，他不是叫那个人叫什么理查德是吧，也是一个影星。那个影星在经过香港，在半岛酒店请他吃了一顿饭，于是他就把这个人记了一辈子。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悲剧性的呈现，比如说你没有忘记这个人，但是那个人你只是那个人的过眼云烟，就是但是如果在这个老吴的这个身上，它体现为其实一种非常浪漫的对理想化爱情的一种想象，和就是他把它保存在那儿了。
对，
所以你后面再谈几个女朋友，或者说你怎么在风流倜傥都无所谓了，至少你年轻的时候你有过那么一段，它就是一个最高标准。
对啊，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就那个惠英红，她原来就谈过一个美国大兵，没有看过这个故事
没有。
在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吧，然后她和美国大兵恋爱了，然后后来那个美国大兵就走了，但他俩有非常好的一段，可能也有一些事业，以至于她现在都是单身。
哦，所以她真的为那个人在等待吗？
应该是吧。
天哪，哎，我刚才讲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来，因为我昨天看演员表发现老吴的扮演者叫周野芒，我就是想说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回来
就演过很多戏。
对，他而且演过很多舞台剧，我今年就看了一个他演的舞台剧，是当时英男跟那个崔磊推荐我看的，叫
加克，是周野芒跟一个，反正都是一群老戏骨，讲的其实跟这个老屋的故事有点像，就是说什么1978年还是哪一年，就是这个女主角的丈夫去唐山出差，然后因公反正在出差路上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就没有等回来她的丈夫，就开始就跟别的人结婚了，她嫁后来嫁的这个人又是什么上海的这个文化局局长之类的，反正就是挺还挺位高权重的，就他们俩都成了知识分子，这个女的还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她整个戏她其实就是这个女主角在幻想她的三种不同人生，就是一种是她的老公当年回来了，就并没有在出差的路上死掉，他们两个过了一生就是非常 normal 的很贫穷的生活，然后另一种是她老公死掉了，她跟这个跟后来嫁的这个局长又过了高知的生活，然后第三种是她老公死掉了，然后过了40年她老公又回来了，又回到他们这个家里边找她，然后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反正就是最后你就是他一重一重的给你剥开，到最后发现好像哪一重都是这个女的想象的，就是没有一重是真的。嗯，我觉得跟今天我们聊了老屋的这个故事还有点像。这个剧其实特别好，但是上座率不是很高，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当时口碑很好。
对，因为这种结构就非常像赎罪。按照他的正常叙事他会给你讲一个比较完满的故事，但后来掺杂了比如说记忆的因素之后，你会发现这背后是很残忍的真相。
嗯，
这好像非常符合就现代流行的文艺作品里面的我们的高级感的认知，它要建构一个爱情的神话，但是它背后又是一个现实，但是它不会给你把中间的这个东西做得很巧妙。
嗯，
它不会给你演一个神话好像是个大团圆，也不会给你呈现一个悲剧，就是让你有产生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高级感。
嗯，
对，一般就比如说最后10分钟反转一下，或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原叙事给你重新再建构一下，就说哦，这其实是一个记忆片段，
嗯，
它是不可靠的，
嗯，
因为所有的东西一旦是记忆它就是可以被篡改的，
嗯，
然后你观众一推敲发现哦，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美好，但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有这种成分。
嗯，
所以到最后大家看完爱情神话，嗯，因为上海的那种感觉啊，我说时代上海的这个城市现在的这个时代精神是什么，就是一种精致然后非常的体面然后夹杂的那么一点点就是庸俗的东西，
嗯，
就那个庸俗其实才是它这个精致和体面的那个基础。
嗯，
就如果它不是只关注它的生活，它不可能有这么多精力和这个能量去打理自己的生活到这个圆润的程度。
嗯，
正是因为他比较庸俗，所以他又不关心这种真正的宏大的东西。
嗯，
就是那种悲欢离合的大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发生在现在的这种上海的这种城市都市。
是，
嗯，
所以它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
嗯，这种大的悲欢离合如果是放在当代中国只适合发生在北京，北京太苦了。
北京爱情故事。对，
嗯，
是的。
哎，我后来看了一篇文章，是讲这个导演的经历的，还挺牛逼的。就是这导演是90后，而且不是一个上海人嘛。
嗯。
然后那个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叫《拍10年烂片和看10年好电影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这个导演其实在拍这个电影之前，
沉寂很多年。
对对对，也有编剧作品出来，但其实他这个故事的就是拍出来的过程还挺，我看起来还挺五味杂陈的。是首先他拿到了一笔投资人的钱，就有个投资人还挺欣赏他的，说那这样我给你一笔钱，能不能写一个故事。
嗯，
然后他就跟投资人一起想一个故事，想了一个关于门的故事，就是你也是发生在上海，就是你走进这扇门你就进了另一个世界，然后你就在不停的世界里面穿梭。他就开始塑造不同的世界，就有一个是有马伊琍的世界，有一个是有这个倪虹洁演那个世界，一个人是一个前妻的世界，就可能这些故事他都已经在那个门的这个剧本里边都给你设置好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当他写徐峥，就我们现在说的徐峥，当时就是男主角，就男主角去到这些世界里跟这些女的调情的时候，去发生爱情的关系的时候，他写的是很顺的，是很上头的。
嗯，
然后但是呢当他回来写这个关于门的这个设置的时候，就是怎么写怎么不舒服不顺。他后来就发现，那如果我写爱情写的顺，我就抛掉门，我就不写门了，就重新 就写了现在的这个故事、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东西。
对，但写了现在这个故事，投资人就不开心了，就是
没概念。
对啊，就是你、我们不是要写门吗？门在哪儿？因为还是很欣赏他，就是给他付了编剧的定金，但是就后面没有把这个故事给拍出来。但是邵艺辉就导演，他也并没有因此就沉寂掉，他就想说，那我就继续把这个我想写的故事写出来呗。他就继续写，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连载，就有很多人喜欢。然后呢，到了 First 的时候，反正县城手上有一个县城的剧本，就拿出来投了一下 First， 然后在 First 上讲了一下，结果台下就坐着这个片子的制片人陈立志，还坐着马伊琍。然后当天晚上，陈立志和马伊琍就找到他说，想要把这个片子拍出来，找徐峥来当监制。然后当时还没有想说要找徐峥来演，只不过是因为徐峥要监制了，然后他觉得这个角色实在太适合徐峥了，就徐峥本人、
太适合，又是讲上海话，
对，就说服徐峥，就说我们拍这个片子绝对不用你去什么体验生活呀，就这那的，你就每天当上班来拍
就
行，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们整个片子拍的也非常的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九点就收工，大家各自回家了，就非常的。peace 拍的、
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看这个片子，我觉得演员还是占了很大的，
对啊对啊，
就是他们很本色，
上海，
对，然后尤其是徐峥，然后因为我最近还因为同城节录那个节目讲了讲小米家嘛，我又把小米家看了一点点，然后小米家大家一直都在骂，就你们知道那个就是、这个、
说黄磊
吗？对，就说这个剧卡在黄磊那儿了，就黄磊这个角色怎么演什么都是方圆，叫方圆宇宙，就说他里面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说就是你怎么这个46岁了还在蹦蹦跳跳，然后观众也说对啊你好吵啊，周迅很美，什么剧情很好，黄磊好吵，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把黄磊和徐峥这个抽象出来很像两个就是现在就是北京和上海
的现状，
对对对，就是同样是碎嘴啊，但是他的这个碎法不一样，其实他会给观众很不一样的体验，像黄磊那种就完全是就是观众是角色之外的，就他唠叨那些东西，我就形容小米家在讲什么。小米家就是他一集可能有40分钟，然后除去前情回顾和后面的预告，中间可能就30分钟，然后就是 A 跟 B 讲了一个东西，然后 B 跟 C 讲了、C 跟 D 讲了，然后 D 就不小心被 A 知道了，然后 A 就问 B 说 D 是怎么知道的，然后 D 就开始推理说是不是 C 告诉我的，
那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对，然后因为我那天就在家生病，我就实在在家很无聊，我就在看这个电视剧，然后我发现我睡着了，我再醒过来发现一点剧情都没有错过，就还是这个事儿，只不过他现在就从 B 传到了 C 和 D， 然后过一会儿又传回去了，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电视剧也太好拍了吧，就是把人物关系都，所以他就为什么叫小敏家，就像所有角色都跟这个周迅演的这个
小
敏都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谁爱看这个，然后结果第二天我去看了那个就是爱情
神话，
我觉得同样是这个
市井
的这些就是婆婆妈妈的这些事儿，但是那种表演方式让你觉得更有意思一点，也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电影，它可能就是节奏更快一点，
对它拍摄手法呀什么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就特别触动，就是本来想写一个找门的故事，然后后来他写那个饮食男女更顺畅，然后他就不找门了，就干脆不找门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你不管是你想写一个好小说，还是说你想搞一篇大论文，还是比方说我们想搞一个好节目，就特别容易主题先行，然后呢你给自己想的很好，但到后面发现其实那个东西反而是一个枷锁。
对呀、对呀、我觉得找对象也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现在因为你看很多东西，你比如看企划书都是看概念嘛。
对。
你刚才说门，我在脑子就想起那个什么超时空同居，就是说现在这种都市片为什么拍不好，就是我觉得它太执着于概念而忽略了这个
本质
调研，或者说这种对于细节的塑造。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这个城市化进程应该已经能够催生出像伍迪·艾伦这种什么。就是
城市艺术家，
对，就是说你可以完全土生土长于城市，你的经验全在城市，然后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情感方式都是城市的，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有这个嬉笑怒骂，有悲苦的，有喜剧的，
那不就是徐峥吗？
对对对，所以我就非常敬佩徐峥，然后你像因为之前拍他总要拍到就是你的上个阶段，比如说进城，或者说拍到乡土，但是我们这代人比如说从80、85后往后吧，基本上他的那个生活经验已经完全是城市的了，比如说余华是挺好的，但我看余华我其实是有隔膜的，包括像那个叫什么 路遥那个叫平凡的世界，我都是有距离感的、嗯、我觉得那个都是好像是我们之前时代的故事、嗯、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人拍出来呢？我们都已经变成这个、
嗯就是、这个鬼样子，
我们都是这个城市中间力量了、嗯、就是主要消费群体了吧、嗯、可以这么说。那还说白了还是这个导向的问题、嗯、就是我不喜欢看到那种像超龙同居还有那个喜欢你，嗯，还有什么就是很多这种，其实它是以概念先行的、嗯、
对，它是概念先行，构作先行，它是
对对对，就比如说它先制造一个喜剧荒诞的喜剧效果，嗯，然后在这个设定之下，然后开始发生一些城市的场景，感觉那个场景就是为了那个概念服务的，
对、
嗯、然后这个剧就不一样，这个剧完全就是生活的
细节堆砌，
所以我这个剧我根本不太关心它后面是个什么结局、嗯、所以其实你看它也没什么结局、嗯、它无非就是展现了一个，就它最大的事可能是这个死亡，嗯，对吧，然后对这个爱情神话的一个情绪的推波助澜，但其实它可以停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你依然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味道的，
嗯，是的，
就这就像城市生活嘛，城市生活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就是每天的、嗯，
对啊，就是你刚才说繁花，我觉得繁花也是这样，就它停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觉得是合理的。
对，
嗯，那说到这个，我就想到现在有些其他的就是试图描写城市的电视剧，比方说《三十而已》，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有、嗯。
我刚才说的那个不切实际，就是说了三十而已，我看了一集我就关了，因为他就是住在一个小洋房里面，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怎么着呢，它在它其实也是概念先行的，但它这个概念不是构作的概念，而是它在强调，比方说一个人他想要融入那个阔太太圈，
它是个人物理念是吧，
对，他想要融入阔太太圈，他要买一个爱马仕包，他、嗯、都是在去找这样的爆点，然后这样的爆点方便在抖音上传播、嗯、然后呢他是臆想的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嗯、就是他臆想现在时代脉搏是阶级对立、嗯、然后呢、嗯、我们就去拍一个这样的东西、嗯、但恰恰可能他就忽略了其实比方说人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细节是什么样子的，对、嗯、
对，
是的。哎，我看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感受，因为昨天是我跟黄姐还有我男朋友小杨哥，我们三个一起去看的。然后看完之后，黄姐
你很亮吗？
没有，经常就是我坐在中，因为我笑点很高，然后经常就是黄姐跟小杨哥哈哈大笑，两个人相视一笑。我坐在中间，就是我想说的是，那天黄姐就是看完你打车走，然后我跟小杨哥在往回步行嘛，我们俩在路上聊，嗯、就是我发出了一个唏嘘，我就说我们到了40多岁、50岁。的时候
啊，我也想到了这个点。
对，就如果面临的也是像剧中的这些人一样的这些人生的，其实就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的坎儿，但就是也很细碎，我觉得有些磨人的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想到这个我就很难消解自己。
就是你首先得有套房。
嗯，对，不是你带入的还是男生吗？那里面的女生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套房。
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套房是一个比喻嘛，就是说你得有底气，嗯、就是你比如说。嗯，它里面很棒的一个点就是它这个对于情感的速度的这个错位，嗯，就比如说老白见了这个李小姐，他是动了真心了，对吧，但是他快了一点反而把人吓跑，其实这个跟那个小敏家的那个剧情很像，就是这陈卓对于小敏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人，能够照顾她的敏感，对吧，体谅她的难处，但是他也是因为他步步紧逼，所以导致就是他们俩就是又分开了，对，当时就还是会合起来的、嗯、这个其实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太有感触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感情可能都是单向度的，就是我的感受，对吧，合不合适，或者说这个未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年的状态来讲，他是要顾及的，嗯，比如顾及孩子，对吧，顾及这个家庭，嗯，顾及甚至顾及遗产，对、嗯、顾及说这个人是不是要就是要提防，嗯，就又有舍又有取又舍，
对
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而且他微妙的那个点也在于，就是说他把他讲的非常的还是很体面的，嗯，就他没有就是鸡飞狗跳，嗯，
而且我想一个非常现实的点，就是你看那些剧里的人大概都70后左右，嗯，他们其实是就是赶上了经济最好的时代，嗯，所以到了40岁，哪怕他们看起来非常的鸡零狗碎，有一些细碎的坎儿，嗯，但其实从整体的就是他们的存款来说，他们是多的，
嗯，就是很悲催的是，嗯，你看徐峥他那个感觉好像里面是一个相对废柴的老文青，嗯，对吧，但你说很多很精英的上海留在上海的外乡人，他就奋斗一辈子，嗯，他可能
都不能，
对啊，
都混不成人家那个样子，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就已经过得很 struggle 了，嗯，可以想象
struggling
对 struggling 对，可以想象等到我们这些人
斯抓格林
Gloria
歌林
对，我们到了4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普遍没有他们这个潇洒的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点
不是，但你想，他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们也没钱呀。你咋知道你到四十岁没有徐峥有钱呢？
但我觉得他们赶上时代的好时候，就是经济是在上行期嘛。
嗯，
对，
嗯。
但我们现在就是失业潮就已经开始了呀。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是本地人。
对。
就是这个片子，其实你要分析背后的这个人群特征，也可以发现有很多的
上海本地人。
对，就是他是上海土著的。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够生活在这个地方？就是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讲，
嗯，
如果比如说对于我来讲，你要从浦东对吧？你每天打车过去喝咖啡，和人家就走出这个家门来喝咖啡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很多时间感都不一样。对。
哦，对，如果是外乡人，那拍出来就不是爱情神话，是本地媳妇儿外地了这种。
对，所以就拍那个拍出来可能上海新故事。
嗯，
是的，对他们就感觉他们也完全不用面临什么职场啊这些生存。
但是也有，你看它里面不是讲了吗？就是也是不太顺利的，就年轻时候有大的理想，什么什么两分同济没考上之类的，然后后来想出国也没出，就一直干着这个工作，结果找了个老公。还不靠谱，然后留下一孩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讲的那种悲苦，就是说一个人他突然发现他被生活套住了，
嗯，
怎么办？
哦，我觉得李小姐不是这样，我理解她，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她很想，她很要，但是呢，她又每一步都没有要的很彻底。
嗯，
比方说她
就都要到了八十分，
对，都要了八十分。比方说她考学，
嗯，
还是比方说她找一个老外，就是不针对这样的人，
嗯，
而只是说。什么样的女生会愿意去找一个老外？
嗯，你会觉得他很要？
我会觉得他很要，
就是
他，
或者说他，
他有一些对
猎奇，尝试新鲜事物。
对，他会有一种对于
目前自己现阶段的
不满，
他想去。
就我当时看了马伊琍这个形象，比如说她的发色，
嗯，
她的着装，我当时就觉得她大概是这么一个质感，就是其实是有点暗戳戳的在争
外滩，
对，
嗯，
对
的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他会把一双10000块钱的鞋，就是穿成一个
很旧的
淘宝鞋，
对对对对，
淘宝款。
就他总觉得生活在别处，他还要再去购一个。
哦，我都没有想到这一层。
但是说明这个人物都很立得住啊。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上海现在这种都市白领的一个怎么说宿命吧，就是他一方面向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往往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他是卡在那个当下，
卡壳。
对，所以他是必须要找与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要不然就会很惨。
嗯。
你成天在外面对吧，时尚行业对吧，广告成天拍大片儿，然后在外面就你训别人，后来你老妈训你，
嗯，
就是这种反差其实还蛮城市感的。
嗯，而且他老妈训他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个词儿，就说他是赔钱货嘛。
嗯，
哦，然后我就发现好像
就喜欢算计，
在除了上海之外的地方，妈妈训女儿不会这么说。
对啊，
但是上海人就是好像在一些电视剧中
喜欢算计，
对，喜欢说他是赔钱货，还养女儿就是一种投资一样。
嗯，天哪，如果我在想，如果我被我妈这么说，那我恨死我妈了。
嗯，
但她方式不一样，就是如果不用这么赤裸的这种算计的语言的话，那就变成一种情感 PUA， 也很可怕。
嗯，对，
情感 PUA 你就没法讨论嘛。
嗯，是的，
我这么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
对，这是很多山东父母的方式。
哦，
对，
是，
这还不如就是说算计，
这个赔钱货。
哎，你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里好像基本都是这样的母女关系。
嗯，对，
送你去读最好的学校，其实是为了让你嫁一个更好的人。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的，就是他的编剧导演是个年轻女生嘛，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对性别议题的这个 sense 非常好，包括他那个上一代、下一代的设置都很好。下一代就是他那个儿子，儿子是一个就是喜欢美妆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妈宝男。对，然后他喜欢的女孩是一个那种又特别独立女性的一个新时代的，像一个帅 T 一样的那个女孩。其实也很真实，
对
吧？
对，嗯，包括徐峥的老婆是一个女海王，是一个成龙式的女人。
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对，那我觉得吴越演的也很好。嗯，
对，既让人有距离感，又不让人讨厌。
对对，
有时候他那个争风吃醋还挺可爱的。
嗯，哇，这个剧的演员选的真是太好了。
对，我很佩服这个导演，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指导电影的经历，但是他可以把这种演员之间的感觉，
都发挥出来。
对，
对，我看他那个专访里他也说，就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导戏嘛，他在片场就特别不喜欢喊咖，因为他觉得喊咖很粗鲁，他所有的就是如果需要再来一条，他会说好。所以说一声有气无力的好，然后如果这条特别好，他就会说特别好，他就这俩词儿。
嗯，
这是一个很
低调
的导演，
很新手的，很低调的导演。
为这个片子打几分呢？
嗯，
多打几分吧。
几分啊？五分吗？
五分是
满
分
吗？
五星是满分吗？
打个五星啊，
打五呀。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选的很好，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循环的歌。
有一首吞吐，那首歌
啊，对对对。吞吐歌词也很好，我来
有一种这个迷幻感，颓废迷幻。
我今天中午还在放吞吐，
嗯，
啊，就在这儿。10,000
对，然后我当时写了一个，我说这个是什么？小楼昨夜又东风
啊，
特别像一个梦一样，
嗯，
就是整个那种家宴，然后街坊邻里，然后亲朋故友，然后讲一些这种。其实就是很容易寄托你一个普通观众在生活里面的感慨，尤其到了年末，
嗯，
那你觉得这一年时间刷的又没了，
嗯，
对，是这个电影推荐大家去消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愁苦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几个演员真的是我当时看《繁花》的时候，因为我看小说特别爱给小说选角，我看《繁花》的时候想给《繁花》选的角，太妙了。好呀，那我们这期的屯王108聊到这里就结束了。哎，我们也没有推荐什么书，那就给大家推荐繁花吧。
嗯，
对，然后如果大家听了爱情神话想看繁花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会去给大家争取一些团购链接和优惠码，在听友群里边大家可以一起去买繁花买来读。加入听友群的话呢，就要先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微信是你吃饭没的全拼，然后呢你发一个暗号108给小助手，小助手就会拉你进我们的大 P 听友群啦。好，那本期的屯王108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